SBS 电台新闻报道。国家内阁预料今日会在会议上面决定是否放宽新冠防疫限制令。印度南部安德拉邦发生化工厂气体泄漏事故，造成最少13人死亡。中国批评特朗普和蓬佩奥对中国处理新型肺炎疫情的言论是谎话连篇。大家好，以下是由陆磊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联邦和各州和领地政府领袖今日会在国家内阁会议上面决定是否放宽新冠防疫限制的措施。总理莫里逊会主持会议，不过各州和领地首长会有最后的决定权。维州一直维持严格的措施，墨尔本一个肉类处理厂爆发疫症，起码引发了62宗感染。而新州就正审慎地放宽一些限制措施。昆州由今个星期日母亲节开始，就容许一个家庭的最多5名成员到访其他家庭。塔州州长表示，今日会公布更新的规例，而其他州份和领地现时所实施的限制措施就已经是较为宽松。到目前为止，全国累计有大概6800宗确诊个案，97人不治。总理莫里逊昨晚同称为新冠疫情先驱国家小组的国家领袖会面。小组成员是一些能够迅速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正准备放宽限制的国家，包括奥地利、丹麦、以色列、新加坡、希腊、挪威和捷克。在这个小组里面，希腊的感染数目最低，其次是澳洲。莫里逊说，各国领袖商讨安全地重开经济的策略，以及应否独立检讨疫症大流行的处理方法。澳航 Qantas 宣布恢复少量由洛杉矶和伦敦飞到墨尔本的航班，一些澳洲国民有机会可以回国，一些宠物亦都可能有机会送返澳洲。在此之前，澳航和澳洲维珍安排了班机从洛杉矶飞布里斯本，不过布里斯本并没有隔离动物的设施。在新冠疫情期间，一些国民被迫将宠物留在美国，或者选择自己暂时不回澳洲。在联邦政府的严格边防措施之下，宠物猫狗必须直接飞抵墨尔本机场，然后在墨尔本附近 Mickleham 的设施隔离。另外，两班载有数百名澳洲国民的班机正从印度飞返澳洲。这两班 Qantas 专机昨日从新德里起飞，分别前往雪梨和墨尔本，今朝早就会抵达。另外，再有一班将会在星期日抵达，总共会有大概500人从印度飞返，他们将会到酒店隔离两个星期。有专家认为，新冠疫情期间家暴的情况上升只是问题的开始，而长远的影响是会持续多个月甚至多年。澳洲反暴力妇女联盟的总监安德鲁博士说，一些家暴支援服务机构的需求上升了20%至30%。这个联盟和其他组织敦促政府为妇女和家暴受害者服务机构提供经费，保证法律制度保障受害人，尤其是保护有签证问题和残障的人士。安德鲁博士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在放宽抗疫限制之后，会有新的问题出现。
We need to be ready to support a wave of women reaching out for help because they may have had no.
安德鲁话，必须要准备好支援大批求救的妇女，因为他们之前没有办法安全地离开虐待者或者寻求援助。现在放宽限制的时候，他们会有较大的自由，但是他们的虐待者会觉得失去控制，可能会令到暴力升级。在国际方面，法国政府证实当地下个星期一起会逐步放宽疫情限制措施，包括重开学校，不过限制班访人数上限是15人。而首都巴黎就仍然会实施严厉限制，同时政府继续维持封闭边境和鼓励国民尽量留在屋企工作，尤其是在巴黎，国民仍然需要最大程度地减低外出或者和其他人接触。法国的新冠肺炎死亡总数超过25000，而昨日的死亡数字就是当地四日以来的最低。另外，美国的失业率持续上升，在过去一个星期再有320万人申请失业金。而自从3月中旬以来， 新增的失业金申请总数已经达到3330万人，相当于全美劳动力的两成。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美国的失业率只是 3.5%， 是50年来的历史性低位。而经济学家预测，明日将会公布的美国失业率数字将会至少达到 15%。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蓬佩奥先后指责中国在处理新型肺炎疫情手段的言论是谎话连篇。自从特朗普开始，蓬佩奥日前又再在受访的时候说，美国有大量证据显示病毒起源于中国武汉的一个实验室，同埋质询中国未能够履行同美国共享信息的义务。而华春莹寻日在中国北京的一个简报会上面回应说，如果美国仍然坚持有大量证据，应该马上公开。他又说美国的敌人是新冠病毒而不是中国，亦都强调中国一直是支持调查病毒的起源，只是反对一个有预设立场、有罪推定的国际调查。
我们也一直讲，中国政府跟世卫组织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良好的沟通。我们愿意继续。
华春莹话：中国同世界卫生组织正保持住密切联系，亦都愿意继续同世卫合作，共同应对新冠疫情。佢亦都唔止一次咁强调，佢话中国愿意同世卫合作，包括合作寻找疫情嘅根源。SBS 联合新闻报道，印度南部安德拉邦一间化工厂发生气体泄漏事故，造成了最少13人死亡，包括一名8岁女童和两名长者，亦都有大概800人要送院治理。事发在当地凌晨大概3点，南韩 LG 集团在当地的一间化工厂泄漏大量用在生产塑料的化学物苯乙烯，波及了方圆大概3公里，导致大批的民众呼吸困难和眼睛不适。部分人在吸入气体之后不适，在大街上面出现休克。当局疏散附近一条村庄里面过千名的居民。不过印度国家灾难应变部队的负责人普拉丹就说，目前情况已经受控。伊拉克前情报首长卡迪米在伊拉克议会宣誓就任，成为新一任的总理。53岁的卡迪米是伊拉克自从2003年以来的第6任总理，结束了5个月来的权力真空。255名议员里面大多数投票通过他的政府计划，而他提名22名的内阁部长里面有15人获得国会通过。伊拉克近期发生大规模抗议，油价暴跌，新冠疫情大流行，同埋同美国即将举行会谈，政局不稳定。卡迪米承诺政府系会解决呢啲问题。
This government came as a response to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卡迪米话：今届政府会回应社会、经济同埋政治危机嘅问题，并且会提供解决办法，而唔系增加危机。看回來本地，聯邦政府否認總理莫里遜辦公室曾經受到一個與中國解放軍有關聯的黑客組織入侵。以色列網絡保安公司 Checkpoint 公布一份報告，只在1月的時候，一個名為 Aria Body 的惡性軟件經由電郵傳到莫里遜的一名職員手上。報告又聲稱這個軟件可以複製、刪除和創建檔案，又可以搜尋電子工具裡面的資料。而這個軟件曾經用來針對東南亞和澳洲的政府和國營企業，不過聯邦政府發言人說沒有證據顯示發生過這宗事件。雪梨东区一间学校的前职员被控在过去12年间骗取学校超过700万元的公款。警方和税务局由去年10月起开始调查这宗案件。57岁的疑犯昨日下午在 Waverly 警署被捕。警方指被捕的男子在2004至2016年间将 Queen's Park 书院的400多宗来往款项转入自己的银行户口里面。疑犯被控5项欺诈获利罪名，他获准保释，7月再出庭。新州运输厅长 康斯坦宣布竞逐 Eden Monero 联邦议席的补选，随即宣布退选之后，据报他被撤去州议会的领袖职位。据新闻企业传媒报道，州长贝利珍尼安将他降职，州议会领袖职位由律政厅长斯皮克曼暂代，预料稍后会再宣布改组。康斯坦今个星期宣布参选之后，曾经同副州长巴里拉罗出现公开骂战，然后宣布退选。体育消息，德国甲组足球联赛经过两个月的停赛之后，会在五月中旬重启赛季，并且在六月进入决赛周，令到德甲成为疫情爆发之后第一个重启比赛的欧洲联赛。不过主办方面仍然会采取严格的措施，包括今季所有球赛仍然以闭门形式进行。联赛的发言人塞弗特表示，目前全球对德甲重启联赛的欢迎度甚高，不过他亦都需要重申，今年的联赛仍然未能够被视为一个正常的赛季。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5364点，下跌了20点。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是23875点，上升了211点。香港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3980点，下跌了156点。中国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是2871点，下跌了6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6496，对港元是5.0356，对人民币是4.6029。跟住落嚟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阳光普照，最高气温有27度；墨尔本大致有阳光，20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26度；珀斯亦都系间中密云，19度；亚德雷德雨势渐密，19度；荷伯特间中密云，17度；坎培拉大致有阳光，19度；达尔文亦都系大致有阳光，最高气温有33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